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的老朋友叶子。很多时候，当人遇到烦恼、遇到心烦、遇到不顺的时候，你会想去干什么呢？旅行成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人逃避现实的一个方式。与其说逃避，还不如说是发现另外一个自我。今天我们的嘉宾 Peggy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来自国内，成长于国内，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和经历。那么今天就请 Penny 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我们的那些故事，跟旅行的那些故事，跟现实的那些故事，和在这些故事中他是如何找到自我的吗？先请 Penny 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nny， 我来自上海，我是一个学音乐的女孩，我非常的喜欢音乐，也非常的热爱旅行，非常荣幸能来到《人在旅行》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叶子邀请我一起来交流。
今天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原谅我跟Penny的声音了，因为我们俩这个受到这个西雅图热烈的这个天气的影响，双双都感冒了，所以声音难免有点沙哑和咳嗽。希望在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听到了比较低沉的声音还有咳嗽的声音，希望大家能够见谅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其实围绕着Penny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旅行经历所展开的，所以 Penny 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吧。从什么时候你开始疯狂的爱上了旅行这件事呢？
首先呢，我隐约记得应该是在我20出头的时候，那是好几年前了。当时还有一点年少轻狂，有点叛逆，带着这种对生活的不满，和一腔热血，背起背包就和朋友一起踏上了去西藏的路程。
很多人说去西藏其实是一趟朝圣之旅，对你来说也是这样的吗？
对，是的。本来只是打算一个月的小旅途，结果就是越走越远，搭车旅行走了3个月之久。
哎，刚才 Penny 的这个介绍当中透露了好几个信息点，叶子都非常的感兴趣。第一个，你提到了一种交通方式叫做搭车旅行。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两年不是那么的火热，但是在这个自由行这个概念和背包客这个概念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搭车去旅行跟它相关的书籍可能就有好几本了。
对，是的。也是当时有一种跟风的心态，还有一个是对一种未知的冒险燃起我的这个好奇心，于是我做了大量的攻略，和小伙伴一起从成都一直就是沿着川藏线
一路搭车去西藏。
对，一路搭车去西藏。
哎，就是你刚刚讲到了说做了攻略，所以做这个搭车旅行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点什么，或者你们有什么通用的手势可以搭到车，怎么样能尽可能搭上车，而且怎么样能够搭上好车，这里面的学问可多了，对吗？
对，这是实在太大的学问了。当然就是在我补充之前呢，如果作为女孩子呢，我给的建议是能不搭车尽量不要搭车。
好，这是来自一个过来人的心声，想必这个旅途当中也是发生了一些故事让你有了这么一个感慨。那么我们就从搭车这件事情开始聊起吧。搭车旅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体验呢？
在搭车旅行之前呢，我也是看了电影和一些朋友的介绍，就是简单来概括，我们就是大拇指举到上面，然后在路边扬手提起，这样路过的车辆呢，他就认为你准备是要搭一 一个短期或者是一个长途的一个旅行方式，
这个就是搭车大拇指朝上，
对，
然后另外四指并拢这样一个方式，就是告诉别人信号我需要搭车。
对，是的。
哎，那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者说整一段旅行，你有没有统计过你搭上车的概率有多少？
基本上我想搭车的话是98%以上的，因为搭车搭你的司机呢大多都是男司机
哦，所以有一个女性陪同聊聊天讲讲话，这个还挺
对，
他们还挺愿意的。
是的，而且
可能是不是跟川藏线也有关系，川藏线上愿意搭车的人其实挺多的，
是非常多。但是呢我是当时和小伙伴一起，所以我们是敢做这个行动的。我建议一个女孩子的话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毕竟不是太安全。如果在搭车的途中有遇到让你感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要尽快的就是停车，然后去选择一条你认为安全的。
对，出行在外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在其实很多单身女性越来越开始尝试这些独自旅行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佩服这些人勇气，同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再三注意，这个安全问题永远是首要问题。
对，是的。但是作为过来人，我搭过车的这种体验呢，它是还是很刺激的。那么而且让你在这个旅途中呢更增添一份勇气。当然这个尝试呢，我不建议每个人都勇于去尝试这种方式去旅行，但是这个旅行在我看来它是真的是在旅行。
对，就是很多时候是在行走。
对，它是让你感受到这个行走的力量，是一种寻找自我的一个心路历
程，这也是你开始这趟旅行的原因吧。那这趟旅行的开始有没有一个导火索呢？
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非常热爱音乐。那么当时最喜欢的一个乐队呢叫痛苦的信仰，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信仰的力量。
对，他们的这个非常有火热的一首歌叫那个在路上。当时他们要在拉萨开他们的一场音乐会，所以为了这个音乐会的这个日期呢，我们就尽量的在这个日期之前赶到拉萨。
所以你们两个是为了这个痛苦的信仰这个乐队来了一趟这个信仰的朝圣之旅，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了。
这只是一部分吧，另外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能否去完成这一趟旅行的一个过程。你能否靠自己的勇气和忍耐心
来克服旅途中
的各种困难。
对，这也是你完成自我挑战的过程。
对，
那在这条线上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是有哪些？
在我现在为止记忆比较深刻的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我走到离波密好像不是太远的一个地方叫墨脱，我不知道有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现在它已经通了公路了，当时我去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却像仙境一样，它并没有在拉萨的那个海拔那么高，但是它里面的植被非常的茂密，然后它有一条国内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徒步路线，当然这个徒步路线呢是没有被开发出来的，所以它具有相当多的危险性，有悬崖、峭壁、瀑布，还有很多的这个蚂蟥。当时我们在领队的带领下走了3天3夜，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还有信号。然后当我出来的那一刹那呢，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我们在桥的那端。我当时就 直接热泪盈下了。嗯，我突然发现生活真的是活着太美好了，你真的是找到自己是活着的那种感觉，你完成了自己的那份挑战。嗯，这种满足感是物质上是永远没办法替代的。
对，其实墨脱这个词在藏语中的意思呢是花朵，所以说墨脱这个地方其实也被誉为是这个隐藏的莲花，听起来就是一个仙境般美好的地方。
是的，
然后在那样仙境般的地方，你完成了一个为期3天的自我挑战，对你来说意义肯定是更加非凡的。
对，是的。
所以墨脱这个地方是你一定会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对吗？
啊，是的。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有条件情况下可以有开车去游览，但不建议往深处再走了，因为毕竟太危险。对
对，所以说像进行这样类似于探险的旅行的时候，这个生命安全还有各方面也是更要注意的。那么除了墨脱之外，这一路上你有去其他地方徒步吗？
对，还有很多，那么我就不一一举例说明。在拉萨之后呢，我接着又去了新藏线和青藏线。那是什么是新藏线呢？就是新疆到拉萨的这一条线路。青藏线就是青海到拉萨这一条线路。如果想要去自驾的朋友们呢，我就建议大家可以从成都出发，然后沿着这个四川一路到拉萨。但是这一路呢，虽然非常美景非常多，但是它的路况和天气也是
非常复杂的，
非常复杂。对，有各种情况会发生。还有如果你想选择一条舒服然后时间较短的这个路程的话呢，我建议可以从西安西宁，然后沿着青海这条线到达拉萨，这是比较舒服的一条路线了。然后路也比较宽广，沿途上可以经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还有青海湖，这都是非常壮美的景色。
所以说这一路上其实你更多的是跟这个自然相连接的过程。
哎，对，是的。去拉萨这边就是主要我们去观赏山川湖泊，还有当地比较朴实的藏民居民，以及他们。
你刚才讲到了一个词叫做朴实的藏民，
对，
就你跟本地人的交流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语言不太通，藏民他所说的普通话呢也是不是太多所以就比如打个比方说，我当时走到了新藏线，就是从新疆往拉萨走，中间有一段路叫阿里地区，这个阿里地区是蛮危险的一个地方，它里面有很多的有一些沼泽地，但是它有一个全部藏民都非常朝圣的一个地方，叫神山，叫冈仁波齐。那这个冈仁波齐神山呢，另外一面是朝着尼泊尔，这一面呢是朝着西藏。那么我和我的小伙伴呢，就是打算去徒步这个朝圣冈仁波齐神山了。因为在在走路的过程中呢，我极度感到缺氧，而且加上装备不足，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雪，由于这个装备不足，然后当时感到有一些恐惧那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还好，索性就是看到有一些当地的可爱的狗狗，然后在引导相当于是引导这些藏民还有朝圣者往前走，然后我就发现了有一个藏民的住所然后当晚就住在那里了。藏民特别朴实用他们那个糌粑热奶茶来招待我，然后他只收了很微薄的费用。 我记得，然后给我们铺了非常温热的毯子以防着凉，我当时就是真的是感动到哭了。
对，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我相信是你旅途当中非常大的一种支持跟帮助。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聊聊与藏民的故事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在晚间10:04，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的朋友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爱旅行会生活的音乐才女 Penny 来跟我们聊聊她的旅行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聊到国内她最爱的这个目的地西藏。那这趟西藏之行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一种感受？
除了西藏绝美的这个风景以外呢，我让我最感到最震撼的就是这个心灵之美。当然不是走了一趟这个神圣之旅，你就把那你的心灵给洗了一遍，但是呢，通过这个长途旅行的过程，让我不断的去发现自我，去完善自我。我觉得这是旅行带给我最大的收获。
是不是也是从这个时候你开始爱上了旅行这样一件事？
对，是的。
对，那聊完了国内，我们来聊国外吧。在国外你去过的这10多个国家当中，你最喜欢、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又是哪一个呢？
如果按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本身个人是比较喜欢相对有一点冒险啊，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一些因素。
那让我来猜一猜，这会是哪里吧？相对来说比较冒险，那可能把这个欧洲跟大洋洲 还有北美这一片可能就除去了。相对来说，南美之行、非洲之行，或者说亚洲的某一些宗教国家会比较靠近，那么又有宗教色彩，这猜来猜去，可能这个尼泊尔，可能是、哦、或者说泰国，或者说
好聪明啊，对，
或者可能跟这个接近了吗？
对，是，首先我是先选择了一个亚洲的地方，我去选择了第一站去印度。
印度，
对，印度这一趟旅行一去就是一个月之久。
印度素来被称为叫 Incredible India， 就是 神奇的印度。所以你当时去了之后是有这个感受吗？
去印度之前我也只是听别人各种夸夸之谈，把那里说的极为夸张，然后我带着这种紧张的情绪，当我已经走完这趟旅程之后，我发现其实根本不会像别人说的那么回事儿，只有自己走完了才发现，那里的人们没有那么可怕，那印度小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那边的食物也非常好吃。还有景色也非常非常的绝美
哦，所以说这一趟印度之行其实是解开了你对印度这个国家的一些误解的
啊、嗯，对，是的，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因为在印度有些地方呢它还是比较危险，而且交通拥挤不堪，还有一些地方不卫生，然后我就经历到了这些事情。在印度闹肚子是每个去印度的旅行者估计会
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了。
对，
其实刚才潘妮说的特别好，又是这个帅气英俊善解人意的小哥、还有这个美食美景，那我们要不就从美景开始聊起吧。印度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什么，除了泰姬陵之外可能不太清楚印度有到底有哪些景色，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介绍你觉得还蛮不错的景点吗？
OK，首先呢我的路线呢是从西藏到尼泊尔再进入印度这样大概一个流程那么从尼泊尔到印度的时候呢，我是先选择了去瓦拉纳西瓦拉纳西呢它的正式名叫做普加，就是它是印度教徒感恩与湿婆神和恒河然后这么起名的。然后在恒河的晚上呢会每天晚上会有恒河的夜祭在瓦拉纳西上演。然后
什么叫做夜祭啊？
哦，这个夜祭呢是印度教徒呢他是为了祭奠死去的人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
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仪式
对，几乎是每天晚上几千年来从未间断过的这个恒河祭祀。
那这个恒河祭祀方便跟我们透露它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形式吗？
这个祭祀的时间呢大概为一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套完整的仪式，还有撒花点火焚香，然后祭司呢会用燃着那个圣火的烛台是做一些这样祭祀的动作，为了去祭奠死去的人们，还有就是佛尘摇铃等等，这些用着这个法器，还有一些古老的音乐声，让人仿佛就回到了古老的印度一样，非常的神奇
哦。所以你是观看过整一个夜祭的一个过程的？
对，是的，这个回忆是非常非常
不一样的
耐人寻味的。我建议去过印度的一定要去瓦拉纳西
去感受一下这个宗教的力量。其实很多时候你感受到对这个逝者的一种尊重跟对生命的一种敬畏吧，很多时候。
是的，是的。
对，那沿着这个瓦拉纳西这个印度的母亲河恒河一路往下，你是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接着呢我又选择了去焦特布尔和乌代布尔以及斋布尔，这是在印度被分为蓝城、白城以及粉色之城的三个 怎么说呢，
三个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小城镇吧。
对，所以说这个颜色就代表了他们这个城镇里面建筑的主要颜色吗？
对，是的，因为一个颜色的城镇呢代表它不同的意义。然后呢他们想到这个城市参观的人们呢，我建议到当地还是选择去包车，不要自己贸然前往，因为没有火车可以抵达。如果你坐 bus 呢，我是遭受过当时进到里面一车印度小哥就是用这样黑漆漆的眼睛全部盯着我，
不太友善的目光，
对，是非常可怕的。
特别对于你这样一个独自出行的女性来说，可能危险系数确实是会增加不少。
对，是的，
所以但是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包车业务是足够就是发达的吗？就可以经常租到车什么之类的？
这个还是要提前预约好，
提前预约，
因为那边的骗子非常的多，所以我建议还是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小伙伴一起去前往，
就相互可以有个照应。
对，是的。
但那这个白色之城、蓝色之城、粉色之城之中，哎，按你的排名，你觉得哪些会比较好玩呢？
如果你想去感受古老的这个城镇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去Jotapur， 就是蓝色之城。如果你想，你很喜欢印度的宝石以及手工业，你可以选择去Jaipur 粉色之城。然后呢，如果你更喜欢去一些看一些非常壮美的古老的建筑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去阿格拉堡，那是世界上迄今为止非常非常美的有一个建筑，是大家都众所都知道的，就是泰姬陵，就坐落在阿格拉这个城市里。
对，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潘妮也跟我聊到，在这个阿格拉城外的这个夕阳是他至今为止看到比较美的日落了。
对，我觉得那个日落是非常不真实的，而且
美的不真实，
怎么那个落日在我的眼前，我都感觉好像是画出来的一样，就是我无法用言语来去形容。如果你当你跟你的爱人一起去，或者是当你和你的伙伴一起去那里旅行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多待一个晚上，然后你们可以在周边的一些城市可以去逛，因为从阿格拉坐火车到它的大城市牛德里，还有新德里，然后再或者去Jaipur 都是非常近的。
对，所以说这是你一定推荐会要体验的，特别是这种当这种宏伟的建筑，纯白宏伟的建筑跟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两者最完美的契合。对，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景色之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来聊聊这个食物吧。刚才你也讲到了说这个到这个印度开始就开始拉肚子是吗？
哦，这个是在我旅途当中发生了一个事情，因为你在印度你不知道你会吃了什么，你就突然闹肚子了。当然我很建议大家，如果到那边的话一定要你可以有条件的话自带一个烧水壶那么
水也得自己烧，
因为他们那边的矿泉水都不一定会很干净，所以你一定要烧一下，这样过滤一下要放心一点。当然我可能是吃了没有洗的水果闹肚子了。然后但是总体上印度的这个料理还是挺不错的，包括他们的人们也非常朴实。当我坐火车的时候，我说到我饿了，然后一位那个当地的阿姨，她就把她自己做的饭菜跟
你一起分享。
对，非常非常的热情，印度人是很热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一定要尝试的，印度的火车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火车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哎，这个话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之前去之前有听说过印度飞饼，印度是没有飞饼的，印度挂火车，那这个是好像是在孟加拉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但是我在印度没有看到很多人是人挂在火车上的，只有少部分人他是坐在火车顶上的这样子。那么印度的火车票比较难订，它里面的这个空调车已经卧铺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对，所以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
就觉得跟搭车旅行截然不同的这个印度火车是在那里一定要尝试的一个方式。
对，是的，真的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那么聊完了这个美食跟美景之外，我们就来聊聊印度这个地方的人吧。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你觉得印度人是比你想象中的要更热情一些。
对，是的，当你比如说在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的时候呢，你在拍照因为很多的印度人他很喜欢东方来的美女，他就非常想要跟你去合影，那当这个时候呢，他们都基本上不是一个两个，是成群结队的要跟你合影。当你竟然就是有一种错觉，我在这一瞬间
是一个
明
星，
对，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存在感。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的热情已经把你都已经掩埋
了。
对，还有一点要注意在印度的猴子特别多。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偷偷的去把你的东西去抓掉，还有一些扒手小偷都有可能去包围你。
对，虽然说这个印度的普通民众都是热情好客的，但是难免也是有很多扒手的出现。
对，所以一定要出门注意，尤其是去一些像这些国家的一些偏僻的地方，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
对，你刚才也聊到了，其实对于印度的了解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影视作品或者说电影来了解的。那么所有关于印度的电影当中，你最推荐的是哪一部呢？
我看过了很多的印度电影，其中不乏包含励志的、搞笑的，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国家的唯一的一个特色点吧。我当然很喜欢有一部叫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
哦，这部也是这个一个非常杰出的宝莱坞作品。
对，是的，当然你到了印度一定要去电影院体验一下宝莱坞电影。而且我记得当时去到孟买的时候，我真的是报当地的团参观了一下，就是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个地方，就是孟买的贫民窟。
哦，所以这个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当时看完之后，让我特别的震撼。
那这个我大概可以想象震撼的点在哪里，但是还是希望潘宁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在贫民窟里看到了些什么。
当你走在一条街上、一条街道的时候，这条街道它有很多的垃圾堆，有很多不同的房间，然后是朝外面的。这些房间呢，有自己的住所，比如说一家人，卷缩在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房间，然后看着我们这些游客走来走去，然后隔壁的房间可能就是一个生产蛋糕啊，或是生产其他东西的一个杂货铺，这样就是看起来非常杂乱无章，东西都是堆积在一起，很零散。然后小孩子没有地方玩，这个地上全都是泥泞。对，然后垃圾随处放。
这个生存条件来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
非常艰巨。
对，但是其实你也跟我提到了，即使在这样艰巨的环境中，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特别纯真善良的一面，是吗？
是的，我觉得很奇怪啊，我平时有烦恼的时候，然后就会发火发脾气，和朋友去抱怨。当我去了一些像这些国家，到了一些这样的地方之后，我在他们的脸上并没有看到非常抱怨非常愁苦的一个表情，他们的表情就非常的
平淡。
对，他们对生活非常的满足，他们信仰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
对，从信仰身上汲取力量，我相信也是 Penny 这一趟旅行最大的意义之一了。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一聊吧。
好的。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请到了 Penny 来聊他的故事。今天我们从国内的上海出发，途经西藏、尼泊尔，一路到达印度。这一趟朝圣之旅对 Penny 来说是一个惊喜，对我们来说也是听得滋滋有味。在印度，那你还做了哪一些有趣的事情呢？
在印度呢，我也经历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除了你在观赏那边的建筑和美食之外呢，你去体验这些，还有一方面你可以去体验印度当地的这个 local 的文化啊，比如说它的手绘是这个 painting 啊，非常非常的美，你可以涂在身上各个的地方。还有呢，我是个人是学音乐的，所以我对印度的音乐非常感兴趣。那么我也学了当地的乐器，
当地的这个特色乐器是什么呀？这个特色乐器可能聊起来就是比较多了，对吧？
对，它的乐器非常多，不好意思，我忘了那个就是
具体的名字。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在很多宝莱坞的电影，或者说如果你身边有印度同事的话，你其实发现好多印度人都是能歌善舞的，对吧？
对，是的，是的，这是好像他们的天性一样，特别的强大，而且他们的节奏感
特别，
他们对美的这个审美的标准和眼光，就令我非常惊奇。对，
所以说除了在那里体验这些美景美食之外，其实你更多的是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对，
去体验他们是怎么样有情调的在生活的。
对，是的，因为我发现呢，当你在跟当地的一些商贩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呢，印度人其实特别的会变通，他们特别的灵活，知道怎么做生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在这样一个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国家和城市当中，我相信你的体验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真实实的来自于你碰到的那些人的。
对，
那么除了印度给你印象深刻之外，你的其他旅行经历中有没有让你也觉得值得跟听众朋友们单独拿出来聊一聊的？
当然有，实在太多了，那我就不一一举例了。从印度之行结束之后呢，让我就发现对这个美是一种野生的美，还有一个宗教信仰的力量，我对这两方面非常感兴趣。于是呢，我选择了去非洲。
哦，遵从内心最狂野的呼唤，就来到了非洲。
非常喜欢。
那这趟非洲之旅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路线呢？
首先当时我们选择的路线呢，是从东非肯尼亚开始的，一路走坦桑尼亚、赞比亚，最后到了南非。
对，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很想去非洲看这个动物大迁徙，我相信每年到这个七八九月的时候也是个大热门，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没有搞清楚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到底是去哪儿看这个大迁徙呢？能不能从你的这条路线当中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来一个小科普呢？
好的好的，那我就大概跟大家先做一个总结。首先，如果你只有七天的时间呢，我建议你可以选择去东非，肯尼亚它的那个首都呢，就是内罗毕。那么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呢，你可以留三天的时间去观赏这个动物，比如最出名的一个就是角马大迁徙，是在每年的六到八月份是最为
壮观。
对，
你去的时候看到了吗？
那天比较幸运就看到了，这个不是每次去都可以看到的。
哎，大概有多少角马在同时迁徙？
哦，这个不可估量，我觉得至少有几万只。
至少有几万只。
而且当时非常惊险刺激的是，这个陆地上有狮子在等着，河里呢有鳄鱼在等着，所以这个角马过河是非常的惊险刺激的。而且我建议的是，如果你想在肯尼亚只是待三天的话，不如到隔壁的国家坦桑尼亚走一走，因为每年去肯尼亚的人特别多，他们那边的动物看多了，人来人往，那么就有一点无动于衷，那边的动物就显得有一点呆呆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惊险刺激，
就是已经
也是
不是游客想要看到中的那个样子
啊，感觉好像不是那么野生化。那如果你想体验一把野生版的，就是狮子追
各种猎物，
对，这个过程就是你可以选择去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那里是那个国家公园呢，相当于肯尼亚的十倍之大。
其实会有更多的景色，还有更多的动物在里面。但其实这两片草原是连接在一起的吧？
对，其实他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其实同一片草原，但是因为两个国家就取了两个不同的名字。
所以那个每年这个六七八月份呢，就是角马过河要大迁徙到坦桑尼亚那边。当然我建议如果去坦桑尼亚呢，除了去观赏动物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感受一下它的夕阳，还有一个世界级的神山。
世界级的乞力马扎罗山。
乞力马扎罗是非常的震撼的。如果你是一个登山爱好者的话，你可以花大约$1500，对，可以去爬这个神山。还有不同的等级，
而且难度好像据说也不是特别大。乞力马扎罗算是这些世界闻名的山当中这个攀登难度较为小的一个。
这个还是要因个人而异吧，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如何。有的人是爬下来他是受不了的，一定要有充沛的体力才可以。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一个当地的，就是女生最爱最爱的宝石，那就是当地的坦桑兰了。据说是坦桑尼亚出产这个坦桑兰宝石呢，它是质量又好，价格又低。
哎，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哎，伴手礼可能是有点重了，但是可能是真的跟别的地方的这个特色是不太一样的。
对，但是我觉得它虽然没有蓝宝石那么的神秘，那么咄咄逼闪烁，对，但是我觉得它很特别。
但他熠熠生辉的样子也是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
所以我觉得既然到了此地嘛，也要带几颗宝石回去。
回去
也是对，因为它价格确实是非常低到你无法想象。我觉得
那这个我相信这个电波前的女听众们都跃跃欲试了。
对，好，那除了坦桑尼亚之外啊，我们又到了赞比亚。那么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这个路程中呢，你可以选择坐飞机过去。如果你要选择坐火车，那不好意思，你可能要准备3天3夜的这个体力啊，和准备睡3天3夜过去了，这是非常煎熬的啊。所以赞比亚有什么呢？那就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赞比亚呢，它有世界上非常壮观的维多利亚大瀑布。对啊，那么大瀑布上你除了可以观赏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世界上最刺激的游泳池。这个就是在维多利亚瀑布悬崖边上的魔鬼泳池。
哎，这个情景有点想象不出来，可能需要 Penny 给我们进一步的做介绍了。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刺激的泳池？
因为它的泳池的下方呢，就是飞流直下3000尺的悬崖，所以非常非常的惊险刺激。如果你上去这个游泳池的话，必须要具备会游泳的资格才可以。
啊，所以对这个体力各方面也都是有要求的。
对，另外呢，在那边的活动有非常多比如说直升机滑翔翼去观赏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还有可以乘大象去过河，还有去观赏非洲豹。对，这有很多的活动。另外它这个魔鬼游泳池的开放时间一般都是每年8月到次年1月份。
还是有时间限制的。
对，
所以说想去体验这个网红景点的听众朋友们可提前一定要查好攻略了。
那是啊，必然。
对，那对你来说这一路，我相信刚才你聊到的所有的景色美景对你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的。那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在各个地方聊到了人，那么非洲人民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非洲人民，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他们那里的人非常的淳朴善良。对啊，在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在肯尼亚看动物，马赛马拉的帐篷酒店里面我们在用晚餐。当时隔壁的一个五星酒店呢，发生了一件骇人的事情。那就是国内来的一对夫妇，年龄也是中年以上了，然后呢和导游，当地的中国导游发生了一些口角，但是这对夫妇却没有停止下来，继续愈演愈烈，让这个导游就是有点下不来台。他说这是我们的地盘，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行举止。然后这个夫妇没有退让，最后两方都僵持不下的时候呢，这个导游就用身上的刀子把这位夫妇给杀害了。当时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那个 小黑们全部都被吓到哭了，所以他就通知了周边的很多的酒店，然后让我们随时注意一下这个情况。所以我建议，如果要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们的言行举止，不要发生
所以要适当的做出退让。
对，是的，
特别是在别人这个本地人这个主宰的一个地方吧，算是很多时候真的要多，即使是遇到了不太理智的人，可能也是要忍气吞声，多做退让，因为毕竟是在别人的地盘。
是的，除了你想有一个非常好的去看动物、去旅行的经验以外，也要随时注意一下你的人身安全。
对，非常感谢 Penny 在这里给我们做出了这个提点。你刚才也讲到，你一路从肯尼亚到坦桑尼亚，再到赞比亚，再到南非。其实南非我觉得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熟悉了。
南非是我最后一个环节。那么从离开了赞比亚之后到南非开普敦，这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欧洲的小城。那这个小城呢，它因为历史原因呢，大多现在很多是白人，那么这个小城呢，就是给人感觉非常的小清新，他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桌山了，在这个桌山脚下呢，就是依偎着很多非常清新，又很温馨的这些house。然后还可以去体验当地的这个葡萄酒文化，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其实很像比如说美国这边的度假村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建筑风格比较好的建筑，然后我们在其中可以悠闲自得的体验当地的一些比较本地的一些活动。
对，那么说到这个就是有点堪比美国式的这种休闲方式呢，那有一条道路和美国的一号公路相媲美的就是花园大道了。这个花园大道，你开车从开普敦，我们是一路开到德班，在这个途中呢，它有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一个桥。那这个桥是什么？就是世界上著名的一个蹦极的地方。
然后没想到南非还有蹦极的点。
对，这个蹦极的桥是非常有名的，那么我当时呢，鼓起勇气去尝试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蹦极完之后呢，你的感触就是，再难的事情感觉都不那么难了，对，而且在这个一路上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非洲最南端的这个厄加勒斯角是站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接处啊，然后这里保持非常好的那个自然生态的美景。再往下走呢，就会有不同的小镇啊，比如说莫塞尔鸵鸟小镇，尝试一下骑鸵鸟，还有那个莫塞贝尔大白鲨龙潜水，就是人要
关在
笼子
里，
对，
可以去看这个大白鲨，
观看
也是惊险刺激了。
对，非常的恐怖，我没有敢尝试，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那么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小镇，被称为南非威尼斯，在克尼斯纳，就是像一个非洲瑞士的一个小城镇。
所以其实南非是更像偏向于这个欧洲的感觉，是吗？
对，是的。所以你拿国内的驾照直接在南非就可以直接租车，对，
是一个非常适合自驾的国家。
是的，非常舒服。
对，在晚间10:40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Penny 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介绍这么有趣的多段旅行经历。我相信旅行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那么就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让他小小的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听我说了这么大一段话，对我的 感触最深的这个旅行经历啊，然后我觉得是珍惜你现在的生活，从旅行中让我去不断的发现自己，完善自己，去寻找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来和现在的生活忙碌的生活相结合，用你在旅行中发现的美好融入到你现实的生活当中，那这样的话呢，行，人生会更不断的完美，你的幸福感也会不断的加强，这样可以把我在旅行中遇到的点点滴滴的美好传递给我身边的每个人，这是我感觉收获最大的地方。
真的为 Penny 感到高兴，他能从旅行当中总结出属于自己这么独特的经历。是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想逃避这个现实，所以从生活中走出来去旅行，最后你会发现你要把这些旅行经历通通带回到你的生活里去，而从旅行中汲取的这些力量将是支撑你一直生活的一个原动力吧。那么就让这样的旅行更多一点，就让这样的经历更璀璨一点，让这样的人生更完美一点。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在晚间10:42的时候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跟Penny一样的感受，那就行动起来吧，去旅行当中寻找最完美的自己。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一声晚安吧。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祝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夜晚，谢谢你今晚的收听。
好的，那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